大家早哦，我们等一下 AK 哥那边来呢，我再去微信摇人。好了，讲到这里，AK 哥就来了啊。然后我们今天也是减半的一个，刚刚减半了。然后本来是想9:30更早的，但是就还是按照我们这边传统，就10点才开始。那就是恭喜减半了，起飞了，我们要。
好的，邀请一下那个空龙康郎最下边的那个小伙伴，这是社长。
哦，好的，好的，邀请了。对，那我们今天聊减磅，还有我们这个，等我看一下 title 啊，AK 哥特别邀请的嘉宾就是我们的恐龙扛狼，然后他是Block VC 的原二级负责人。好，你可以接受一下邀请哦，或者申请上麦。然后还没上来哦，跟你可能要，你要不要私信嘉宾问一下，或者教一下怎么上来？
好的，私信发他了。
好，那我在微信群上面跟大家也讲一下，就今天。就已经是开启我们这个万众期待的这个减半的事情了。好，那其实看到就是上周做了一个回踩，然后就其实到59的价位，但其实在昨天已经就是不就是回踩回调是回踩嘛，然后也回去65000了。今天早上下跌了一点，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就是 Block VC 的原二级负责人市长跟我们一起聊一下，当然还有我们的 AK 哥一起聊一下这个减半行情。社长要先介绍一下自己吗？左下角的那个麦克风位置开麦哦。
你们先说，我先听一下，我看说什么。
好的，好的，那 AK 哥你这边，我把一个 Clubhouse 位置发给你哦，然后。
好嘞。
然后我这边好像卡 bug 了，然后那个好哥那边，我设 AK 哥做之后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request 上面我看到一个 request，但是我没得点通过，还是我拉你一下，你看一下这样行不行？好，那 AK 哥这边时间交给你哦。
好嘞，我看那个华为啊，他那边我不知道还上来没。OK，那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下去了，看一下这个宏观环境这块儿，就是 CME FedWatch 这个，数据观察目前还是在5月1号下一次，也就是下一次的这个。加息和降息这儿，然后它是有一个比例百分比的话是96.8%，然后是不加息也不降息，然后有3.2%的概率是要降息，然后这是到5月1号的一次这个最近的一次预期，然后就是首先是不变嘛，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未来的一个预期啊，未来的预期是到9月18号。9月18号和11月7号这两次都比较接近啊，这两次比较接近，然后都是宏观环境是第一次首次降息啊，就是在9月18号之前，然后这个目前还是维持高利率不变啊，然后维持到525到550 BPS 维持不变，宏观环境其实 短期内啊，三五个月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然后这也就决定了纳斯达克指数，纳指的这个，它的走势也是一个宽幅震荡啊，基本上是一个宽幅震荡，但是宽幅上行震荡吧，基本上是一个震荡上行，然后最近也是破了新高，然后又回调回来，纳指这边，所以纳指这边宽幅震荡的话，其实，就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大盘，然后大盘呢是一个震荡状态，然后币圈其实就按照自己的一个周期走势走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减半倒计时，减半倒计时应该是早上9点左右减半的，啊，已经结束了。到下一次的话，啊，需要1000多天了，1400多天啊，所以就是，加息啊，然后这个短期内是没有太大变化，然后最近一次的话是到5月1号了，然后是不变，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减半，减半的话今天早上刚刚讲完，这是历史上的第四次减半，然后我们其实之前也看过有一个那个对比图，就是叫刻舟求剑的一个对比图啊，这个对比图其实减半啊，上一次的减半开始到下一次的减半结束啊，然后就是每4年基本上吧，大概范围做一个周期。然后之前我们看过一个对比图，其实在减半之后的20-30年之内吧，基本上都是一个震荡啊，有可能是震荡上行，有可能震荡下行，但是整体来说波动不是很大，基本都是到了30天之后才开始正式的，就是走势基本都比较一致啊，30天之后的走势就比较一致了，基本就是一个暴力拉升啊，就是因为到涨的时候了嘛，是吧？就是宏观环境没有太大变化，减半的话已经结束了啊，利好已经落地了。然后我现在再看一下这个关机价，因为实际上它减半最核心点就是它的成本翻了一倍嘛，是吧？原来的成本是这个25000美金，现在应该是在5万美金左右，就是。为什么？因为原来产的币是 6.25， 现在产 3.125， 每十分钟产一个区块，这个区块产的币呢变成 3.125， 那这个矿机的这个成本肯定是要翻倍的啊！我现在看一下 S19 Pro， 52168，这是现在的这个蚂蚁 S19 Pro 的一个关机价。现在它的这个叫整个电费啊，电费占比占到了82%，原来占30%这个样子吧，现在是82%，就是它的这个电费已经占它的整体矿机的这个成本的这个82%，就是马上要打到头了啊！它这个现在才6万多嘛，其实再跌一跌也快到它的关机价了，然后。就相当于现在 BTC 有了一个成本，它的成本呢从来的25000美金到了52000多啊，就是你可以理解它即使是说短时间的差针跌于这个，它不会超过一周吧，不会超过一周一定会上来，相当于它有了最低的一个这个成本价啊，有了一个强支撑，所以我理解减半之前啊，它可能比如说偶尔暴跌到这个5万多这种，但是减半之后这种概率是要比减半之前要低很多很多，因为它有一个成本价吧，有了一个做支撑的这个价格。然后我们刚才说了宏观这块，说了减半已经早上落地了，然后刻舟求剑的这个周期对比图呢，其实是30天啊，一般减半之后30天左右开始这一轮新的行情。然后刚刚又看了一个这个它的关机价的话现在是52000多，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最近的这个20日线啊，看一下它的20日线和这个日线的这个交叉线。EMA20的话是目前是，66663.14啊，现在是63736啊，实际的价格。所以现在日线的话是在这个20 EMA 之下，然后周线的话是。周线是目前是EMA 是53608，然后实际的价格是63733，也就是说周线和日线它俩是一个相反的啊，周线的话是趋势线之上，然后这个 日线的话趋势线之下，那它俩相反，我们认为是跟周期更长的保持一致，就是要跟这个周线保持一致，所以我们认为它仍然处在这个趋势线之上，还是一个上行趋势。然后这是一个大盘这块的，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情绪指数吧，看一下现在的一个，对，恐慌贪婪指数，恐慌贪婪指数的话是66，可以。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数值吧，基本上到60左右吧，上下都是60到70都是没啥问题的。它正常牛市的这个周期的话，一般是70到80之间啊。恐慌贪婪指数就是比较贪婪啊，比较贪婪。但是最近降下来了，最近回调的比较猛，最低降到了50多，降到57，然后最近回调到66啊，还是非常健康的位置啊。然后这是恐慌贪婪指数，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个叫一年持有。就是一年持有量，一年以上持有量占比，长期持有者数量占比，这个目前是65.5啊，已经连续下降了有100多天吧，但是最近的话是基本上是比较平稳了，从65.6到65.5，基本没有太大变化。然后这个，我们也是认为它这一轮达到60%的情况下，就是这一轮就结束了，就是它从百分之最高是70%。现在65.5%，如果它到了60%，我们就认为这10%的这个整个流通盘的 BTC，它一旦换手之后，全部换手之后，就会把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买盘全部都这个消化掉，而且价格会走下行。对，所以现在的话还是60%，离60%还有很大一段的距离，已经连续下降100多天了啊，但是未来来看的话，还是一个持续下降状态。到60%左右的时候，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就是多个交叉指标，然后互相验证一下呗。然后九成指数的话，目前是1.23，这一轮应该是到5到6的位置，1.23还可以，就是也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对，然后我这边目前判断的话，就是减半之后，减半这个利好落地，然后就是，可以这个对住。就是坐稳扶好，等待起飞就可以了，因为也就30天左右呗，是吧？然后其实减半跟咱们之前预期的很像，因为啥？我们之前想过是吧？减半之前暴跌或者是暴涨，其实都没太有，跟 ETF 差不多，就是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就过去了。哎，我看浩宇哥要聊，来，你来。
我现在，我是正在操作，我想买一张期权嘛，我想买一张那个差不多，6月末到期的一个期权吧。对，喂喂喂喂，能听到吗？
在的，在的。
我想买一张那个，我感觉就是因为其实因为我是上一轮这个就是减半进就是开始关注比特币的。对，就那个时候，就是当时是我刚刚当，当时是我接触了一些量化，对，那个时候接触的，后来就退坑了。对，然后就以我的经验来看的话，这个时间点去买一张长效的这个这个期权，我觉得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对，就是你当然啊，这个时间的确不太好确定啊。就刚刚你说，就是说是从历史数据看的话，可能是减半发生后过去后1个月。对，我就为稳一点，我买个2个月的，2个月比如说7万块的，对，可能还是比较稳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OK，厉害厉害，对，期权是一个，然后另外就是之前那个社长这边跟我说了一个那个，因为他减半是比特减半嘛，一个是铭文的这个龙头奥迪啊这些 SaaS 这些，另外就是 NFT，最近我看 BC 生态的 NFT 还是比较热的，那个浮石其实很早我就2、3周之前我其实就说过了，就是它其实已经 price in 了，而且我早就卖掉了。就是炒的明显太热了嘛，就是，总量11万个，然后它单价都快最高是0.09几吧，没有到0.1，我是0.07几就卖掉了，然后现在回调的比较猛，基本是腰斩的一个状态。就是它浮石其实已经 price in 了，但是你可以参与它浮石空投的 token，比如说什么 dog 呀这些，可以去打铭文，打这个符文， 他空投了好多，可这些都是可以 free 去，你可以直接去二级买的，没必要说直接买那个铭文等空投这种。然后，对，我觉得 BGC 生态可以，不管是铭文啊，还是这个 NFT 啊，还有它的这个符文是吧，都可以短暂的参与一下。对，BGC 生态的特点就是很慢啊，它涨起来很慢很慢，但是比较稳，还好比较稳一点。然后最近另外就是比较热的那个梅林啊，梅林也空投了。
现在就是差不多6月24号到期，7万块钱的一张，差不多是0.087颗比特币。然后昨天到今天就涨了20%，对，啊，还是挺猛的。我昨天买的，就今天已经挣了，今天已经20%了，直接干了1万美元进去。
牛逼，可以的。然后我这边可能大盘啊、山寨啊，其实就这些。然后最近比较热的这个梅林，它的负面消息有点多呀。就是虽然热度很高，TVL 也很高，但我感觉负面消息多少有点多啊。所以就我的策略也很简单，他给我发个空头我就卖呗。因为我的想法也很简单，你如果说这个币你特别看好，你可以再买回来，或者你可以买的更多都没问题。但是空头是白送你的，送你的你就直接卖，卖掉之后，是吧？你看好可以再买回来，不看好就不用买了呗。就是，还梅林还是挺热的，但是好像技术不太成熟，好像最近是老出技术的问题啊。然后，那个，要不社长这边大概聊一聊，看看最近的这个行情的这个展望，再加上有没有推荐的这个 token，聊一聊。
有声儿，
可以听到。
有的有的，
对，那就展望一下行情吧。我看上一次展望是7月份吧，去年7、8月份，
对。
7、8月份展望了一下，展望了一个牛市。关键现在这个其实从，去年10月份正式开始的嘛，
对，
10月份到现在。其实也应该是已经翻倍了，大饼是翻倍多一点。然后最近的话，这个横盘其实大饼跌15、6个点，20个点左右，山寨币跌的比较多，
是
是
的，
吧？
是的，现在是腰斩的60%-70%啊。
对，山寨币腰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总体看下来，你看从10月份，去年10月份。BRC20 先动的，
对，
是吧？是奥迪先涨的，涨了之后呢，有几个主流板块，比如说索拉纳先涨的，它是先动的。我记得我那会儿喊的索拉纳20多，然后奥迪，然后之后的话，就是最明显的就是1月份的时候，秘密板块跟人工智能。这是特别好的两个风向标，是吧？那么目前的话，我们总体来看，就出现了4个方向的上涨，一个是 BRC20，一个是 MIMI，一个是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索拉纳生态，这是四个明显的、很明显的一个具有板块效应的集体上涨的这么一个特征。这种板块性质上涨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交易所在推。那为什么呢？你光靠个人或者是项方自己的这个操作的话，它是推不上来的。只有交易所去做这件事情，它才在市场呢才能会形成这种集体效应。
是的，是的。
这个是，对吧？这个风向其实很重要的。你想吧，现在人工智能其实第一波已经打完了，MIMI 也打完了。然后为什么说是，接下来就关注这个，包括梅林生态最近这个搞得也比较热。然后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年 BRC20 肯定大家都看见了，也很多都在做。就这一块其实还没有，就正儿八经再次爆发去点燃。 是吧？
对，
而且呢，大家都认为 BRC20 是今年的很重要的一年，就是爆发式增长的一年。那么现在，通过去年的铭文、奥迪这一块热度打起来之后，正儿八经还没有再次搞呢，所以说今年还得再搞过来，搞过来为什么要搞？首先呢，奥迪是这个龙头，这大家都知道，只有他带的其他小弟，包括其他的生态上了这样的市场，才能热起来，再次热起来。
对，
那这个东西，你说现在具有板块效应的，就是大家关注点的，什么能够吸睛呢？就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
奥迪，
所以说，对，就是作为 BRC20 是很有可能，再次作为就像之前的人工智能板块，然后音乐板块这种吸金效应，就是单边上涨一个月、半个月，然后走一个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这么一个行业，它是有这种预期的。尤其是在你说大饼的话，因为最近行情不太好，大饼这么一阵都下来了。对，但是这种预期的话，就像你说的，大饼也就一个月左右就开始再次发车，那么这一个月左右到底谁会挑头，谁会作为龙市场的核心，谁会作为市场的龙头去做呢？我觉得是在BRC20这块儿。这是一个板块方面的，然后再有一个，其实市场还有最近前期的热点，包括以太坊 FI 在质押。是吧，在质押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新的概念，其实也还好，就这个关注媒体。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资产上链，其实这个资产上链其实是跟现实世界那个沟通连接最密切的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Pando 是吧 ？RWA
资产上链啊 ，Pando 不是 RWA， 资产那个 Pando 怎么会是 RWA 呢？你这个。Pando 它是利率分成协议，它是玩积分的，它是因为这一次这个积分市场起来了。你 RWA 的话呢，你讲穿了，这个目前为止还是不能被称之为是个赛道，它就是个命，它是一个巨大的命，就是看起来就是怎么讲呢？它你现在的所谓的 RWA， 简单来说啊，包括还有某些就是这个什么，包括这个 Ethena 也是啊，它本质上都是。在链上就是你用现实资产抵押，你这个抵押你这成不成立还要打个很大的问号啊，然后发一些票上来，甚至它可能有一些循环的一个问题啊，就什么叫循环的问题，就你去存一颗比特，存一颗以太坊，存100颗以太坊过去，对吧，然后你拿回啊，然后你拿到那个 USDC 啊，你拿那个就是说 USDE， 然后完了以后他有没有利用你的以太坊，然后再去重复去这样操作，这个谁都不知道。对，所以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就是这些就是这种中心化托管，然后在链上重新发资产的这种东西的。对，你到时候很大概率会出问题。对，因为上一轮 UST 它就是因为资不抵债然后导致出的问题嘛，当然是因为它本身的抵押物的流动性就很差。对。啊，那么就是说像这一轮的话呢，像这种那很有可能会因为它的底层的这些，因为你看一下比如说以信达它一半的资产是币安的这些那个空头头寸，对吧，然后以信达从上线之后到现在，它的这个整个币安的这个整个合约市场它的量是在缩的，我很担心它的这个流动性问题。对，当然就很多人说哇它跟 UST 不是一回事儿。首先它比 UST 至少多一个中心化托管分线，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你到时候平仓平不了怎么办，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大的。对，反正是 RWA 的标准，你像 Resaking 我觉得还是靠谱的，但是我个人就最多只能接受就是一到两层吧，你比如说像那个 EtherFi 对吧， EtherFi 那个还可以，这个我可以接受，就像很多其他的我完全接受不了，因为它不止两层。对，虽然说你得到收益更多，但是你损失本金的机会也越大。对，就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可这个情况下 Pando 它为什么它厉害就厉害在这个点，就是说你去买它的 YT 就不用去扛它的这个本金风险，但它 YT 的这个就是它的你要买这些 YT 流动性是非常烂的啊，就烂到令人发指的，就怎么个烂法呢？就是你买个0.1颗以太坊，它价格影响能去到5%， 对，所以说就是他现在就是看起来 TBR 很高，但是至于他这个市场的商业模式成不成立，我们还是要打问号的。对，当然但现在是市场不关心这个事情，你只要 TBR 高就行了。对
OK。
嗯，其实这个这个 ETHA 这他不是有的人说会不会像之前 Luna 那样
就是我他怎样，就是最因为 Luna 他本质上就是因为他那个Luna 那个代币他流动性不行，然后导致就是 Luna 对 UST 他是直接去读预言机，然后就直接就是无条件去兑换嘛，然后导致 UST 就是变成了这个 Luna 这个资产的退出流动性。对，然后大家都从这个方向去跑，然后最后整体带崩了。对，那么你带到 Ethereum 的话呢，那就是看它的这个空头头寸的这个退出流动性，如果这个流动性不好的话它一样崩。对，
但是你要从这个其实这个牛市环境下大家炒概念嘛，你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东西其实还行。
对，其实我理解它牛市嘛，牛市你肯定是喜欢加杠杆的，它就是相当于你给你加了个小杠杆呗。然后
不是加杠杆的问题，它没加杠杆，它就做了一个一倍空的以太坊。
对，但是钱放在你这不是没有用嘛，它不是给你吃个资金费率嘛，你不就相当于加杠杆的吗？
吃资金费率
是这个意思，是个比喻。牛市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即使是说它有问题也是到熊市了，就是说一切的泡沫都会破的，知道吧？奥迪也会归零的。但是
妖魔鬼怪到时候会显出来。
我这么跟你讲吧，就是说他我就是说我就是讲直白一点，他这一轮减半这个周期就能不能过得了，我觉得都是个问题。因为以太坊它首先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算不上 ETF 啊。对，如果不上 ETF 的话，它这一轮价格是跟不了比特币的，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啊。
以太坊的 ETF 通过那个肯定是必然事件，就是时间问题了。
那对啊，这个时间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啊，它能不能撑得过，对吧？因为你中间一直长期横盘的话，它的资金费率它是你起码是拿不到正向收益的。对，因为不像就是减半前之前就是那个那一轮行情，哇，那个加杠杆很疯狂的，那大家都扛了那个年化10%+的这个费率在那边冲。对，环境不一样了，你接下来如果说是将近一个月的一个横盘的话，你不可能有这么高的费率的，哪个傻叉会顶这么高的费率去借钱啊？不会的。
有前一阵不是前几天暴跌的时候，不资金费率该负的了吗？我看他起码他扛住了，
他这一瞬间他是能扛住的，他怕的是长时间，对吧？黎明总会到来的，但是会不会死在黎明前一夜，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
不过这个我觉得都咱们只是一个观点，对于它现在价格一直往上涨还比较稳定而且很强势其实没有任何影响，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观点而已。
对，大家从这个炒作的角度来看问题吧。
对啊，它很强。
对，因为其实到现在你所有的山寨目前就是它的上涨逻辑都是炒作角度。对啊，就比如说 RW 的那个 on 度，对吧，它一共25个用户。对，就很多人是弄不清楚的，还有人就是在我下面留言说他只要有一个最大的客户贝莱德，哇靠，他是组合里面有贝莱德的那些资产，不是说贝莱德使用了他这个协议，这个前后顺序都搞不清楚啊。然后大家不用那韭菜不会管啊，就直接买就可以了。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能拿到比较便宜的筹码那没有毛病，对吧？但问题是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后面就真的就是说如果说已经错过了一波的话，就建议我建议是不要参与了。对，因为风险很大，真的很大，对吧？你搞不好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博傻游戏，比谁最后一个人跑，对吧？那你搞不好你现在这个时间点进来了以后，那搞不好就是最后一个，我觉得真没有必要。
牛市不就是得博傻吗？
对，有这个样子，你不如去买点比特币。对，比特币的这些这个 我觉得可以找一些比特币的便宜杠杆，对，这个时候加一加，还是挺香的。
嗯，对，你加大饼杠杆肯定没有问题。
嗯，就风险系数比较稳定一点，加大饼。
就现在差不多就是季度期权的话呢，那费率差不多是8个点，对，4.8×32，这个费率还是挺合适的。
好，谢谢郝伟哥这边的分享。那是我们就是社长继续吗？还是AK哥你这边？
对的，其实这个在牛市环境下，大家玩的就是这个情绪。
我没有，我觉得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大家认为就是等到6月份，然后比特币能涨到8万块钱的这个概率有多大？
6月份，现在是5月，一个月。
六月末，比如说6月20号。
6月20号，一般其实在年中这个时间节点的话，行情都不是特别 OK。很有可能你说的8万多8-9万这个位置，短时间内可能不太那么好冲，维持一个横盘震荡，但有可能就是7-8万左右开始盘，就包括6万这个位置，前两天我们锤了一下6万到7万多，应该是横盘，我觉得是应该是大概率是这个状态。
OK，
那按你的观点的话呢，你就是。我翻译一下你的观点啊，如果是按期权的交易的话呢，你就倾向于买5万块钱，6万，我来看一下多少钱，6万的6月28号到期。
可以，然后社长，要不你这边把你这个讲的东西先正常再讲一下，因为从咱们去年7月份，7-8月份到现在，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也，不管是行情啊，还是它这个趋势，其实变化都很大。因为原来咱们想的可能是说，主流是比特和以太是吧？然后搞一些这个秘密coin，搞一些这个。可能涨幅比较高的，当时聊了一些 PEPE 还有 DOG 呀，这些奥迪其实当时都有聊过，但是可能我觉得这一轮比较大的变化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叙事变化比较大，可能就突然多了一个赛道，就叫这个秘密赛道，然后可能咱们原来预期的那些，之前我还记得有那个 VELO 是吧，然后也有一些技术类的币，但是其实都一般啊，什么 UNI 啊这些，
对，
变化
挺大的。最后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最大的变化超出预期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以太坊整个，跟以太坊相关的都表现不怎么好，对吧？其实
这个没什么超不超预期的。你现在美联储不降息，它就是起不来，就这么回事儿。
对，
美联储不降息，那只有两个币能看，比特币、以太坊，然后 meme 可以看 ，NFT 可能也能看，就所有流动性差的都可以看，流动性好的一个都看不了。
尤其是跟以太，包括以太坊涨幅，其实也没干过大饼。然后还有就是
以太坊没干大饼，这个我觉得是预期内，因为比特币通水管了，比特币不通水管的话，它一样很烂，但是它通水管了，所以它现在看起来很好。那个我账算出来了，就是按你的观，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大家认为就是6月24号，然后比特币能涨到7万块钱以上的概率有多大？
7万块钱以上概率是100%，但是你要说上8万的话，就悬了。
嗯，上8万比较悬，但是上7万比较稳。那听起来的话，就去买那个6万的期权比较好。然后如果是到7万，涨到7.8万的话，它是一个盈亏平衡点，涨到8万的话赚1万，就大概是涨到8万的话赚1万，就大概就是这个结构。
嗯，好的好的，谢谢。
一张现在是0.15颗比特币。
好，谢谢。好，
还是比较贵的，15%啦。
然后
宇阳真觉得100%的话直接买这个，我靠，那肯定赚钱。
好，那大家人们可以就是如果比较稳定投资方法可以参考一下期权这一边哦。然后谢谢郝伟带这个分享，然后那
我稍微拼一下
哦。好的，那我们让社长这边继续这个发言哦。
对，你是一个是大饼，我是觉得应该是在7到8万之间，短期啊，短期是7到8。那么这个市场的热点，咱们讲这个关注的点，一个是 BRC20， 然后再质押，还有一个就是资产上链，然后以太坊生态的话，其实还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好像是从目前来看还是不太行，包括尤其二层类的。
那就买这个东西，就买这个东西，这个 BTC 就是。然后6月24号到期，然后行权价的6万块，然后买 call。
哎，你先能不能等我们这边讲完再聊这个？
没事，没有问题。
啊，对，那我们这边让社长先发言完，侯一哥，你这个有这个期权买 call 的，我们再继续这个话题哈。那社长继续。
大概其实就这几个方向，目前其他的还看不出来，因为你要想其他的再走第二波，尤其是去年10月份到2、3月份得走了第一波的那些，再走第二波，得等挺长时间。但是那个奥迪的话，他已经经历了那个等的时间，应该是轮到了，快了。尤其大饼这一波，比如说从现在6万4到7万搞一搞，到7万2搞一搞，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爆发的一个状态 ，BRC20 爆发。这是一个，我是从情绪上看，就预期上看，然后容易形成板块效应，然后容易吸金的这个方向来看，有可能，很有可能。然后其他的，你要做长线的话，就刚才说那几个嘛，就是在质押跟资产上链。找一些核心标的搞一搞，然后其他的话，你要做合约、做期权，那不是配杠杆，那肯定你直接做比特币就行，以太坊都没必要做。如果说风险再大一点，还想搞一搞，可以搞索纳纳的话，其实是有点高了。
哦、okay. ，
大家你看，对于索纳纳，大家什么想法？是不是有点高了？
你说索纳纳的价格是吧 ？SOL。
对对，你当然是个币价了。
但我一直关注他那个什么，我一直关注他的这个对以太坊的汇率，现在是0.046，最低的时候是0.01吧，就这一轮你熊市的底部的时候，现在差不多把以太坊拉爆了4倍多，三倍，3.6倍。
嗯，其实大家不是讲那个以太坊杀手吗？这一波最有可能干到以太坊的是他。
我感觉干到以太坊可能还有难度啊，因为他现在和以太坊完全两个不同的赛道，他就是咪咪链。
对，
就是
对
搞金融你去他这做也不合适，搞金融的话可能还是去以太，然后你搞这种就是说咪咪矿类的可能就是会来这边。
对，他给自己其实瞄的那个所谓给自己立的 flag。大家意义不一样，当然，但是大家从增长的角度，就是想玩偏主流一些，然后流动性好一点，大资金，然后成长性好一点，其实买它也行，虽然它已经涨挺多了。
是的，是的，
对吧？讲的成长性，因为毕竟你是想赚钱，而不是求稳定。你要说钱很多，挣的少一点，
那可能
稳定买以太坊肯定没问题。
对对对，是。确实确实确实，哎，然后
是吧，
不是，但我还是挺看好索拉纳的，就是你刚才问说能不能涨，我感觉我因为啥，我这边有一个小伙伴他是专门打脱口的，就是专门玩索拉纳的脱口，他原来是有一个 bot， 就是他是自己是研发 bot 的，然后他们有一个 bot 给第三方去用，给很多用户去用，然后收那个手续费，是以太坊上的，然后后来以太坊这个很明显，它就感觉量降比较快，就是 那个收入降得太快了，然后他就转索拉纳，然后他发现索拉纳这个土狗比以太的
冲得很猛，
对，要大得多，
对，
多得多。
尤其前一阵儿那几个不上边了，
对对对，就是新的土狗也很多，他现在已经不怎么打以太了，就基本就是打索拉纳了。
嗯，这个方向还没问题，还能玩儿。其他的其实就差不多了，就短期来看震荡吧，短期7.8应该是往上震，其实大家的预期都差不多，想法差不多。但是就是年终阶段六七八九这几个月肯定不太容易那么太平，但是从最近，尤其是最近的话，你看从3月份到现在，其实横盘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横的时间也够消化的差不多，所以说未来还是偏积极，积极偏震荡。
那逃顶呢？大概你预计什么时候？
逃顶那得明年去了，
得明年，今年年底有可能吗？
对你怎么也得等老美这块降完息，然后香港这边这个事情落定差不多了，就是该冲的韭菜冲的也差不多，机会也进来了，大家整体已经火热了，那个时候差不多，你现在还啥也不是呢。
降息，我这边是看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博主，他这边分析的话是在11月份，大概率是今年的11月份。
10月份降息2-3个月，那应该是逃顶的话，去年明年的二三月份4-5月份左右可能，应该是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应该是这样，明年的这个时候。
OK，可以的。另外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EMA 那个不是 ENA 那个，因为我是有一个小伙伴，他是专门做那个套保的，就是专门做那个资金费率的。他说这个他做了好几年了。然后我说你熊市也能做吗？他说熊市也能做。他说熊市的话还是做多的人多，熊市就是他吃那个资金费率嘛，他始终是做一倍做空。熊市其实也一样的，就是只是牛市做多的人更多一点，熊市的话是少一点。但是熊市大家还是也是喜欢做多。就是熊市那个东西也能吃，但是资金费率肯定收益是没有现在高，因为你现在牛市这个资金费率拉的比较高嘛。
ENA 这个东西，我觉得起码从概念，然后从它的背景几个方面来看，应该是有搞头。
而他现在有个预期，有个利好的预期，就是他只做了以太坊的那个做空嘛，他不是马上要开那个 BTC 的嘛。
对，他会把这个圈子里的这些东西都
都
加
加
进
一下，
去，对，都会都加进去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想玩，才能玩起来。
那他这比 Luna 那个猛多了。
对，现在我看大家好像对他的预期应该是比较猛的。这最起码有一个，其实有点类似于模式币嘛，你得有方式、有模式去玩的，应该才能搞得起来。
对，还有那个最近比较火那个Bounce Bet，他是直接拿用户的钱去做那个中性策略，然后直接去炒币，然后赚的钱直接分红，比这个还刺激点，上6万4。
我看其他的话，你看看大家有什么分享的吗？
我这边还有跟你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它第一次降息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11月份可能有一波回调。就是，如果说两种情况啊，就是说，如果说像你这种说的，比如说，它就一直6、7万、7、8万这种震荡，它到了这个8、9月份，其实还是震荡的状态，或者震荡上行，涨得不多，那可能就不逃顶了。但如果说它到了这个9月份，比如9月份、10月份，它如果9月份、10月份如果说涨到了9万，那可能就是我这边可能会，先走一波，就是说等到它第一次降息之后，然后再回来，是这种。
对于山寨币来说，你逃顶有意义，但对于大饼来说，你逃个毛线？
啊，对，这倒也是。
除非你的加杠杆加的很重， 对吧？你开杠杆，那套有意义。你说要单纯的玩现货，就是吃一波牛市，其实完全没必要，你就拿等着呗。
那就是看来是你认为它这个高位应该还比现在应该高一些，是吧？
大远的高点这个东西可不好说，有可能8万、10万、15万，按我的想法，应该就在15、16左右，15、16万这个位置再走往上走一位多，
15、16万 ，OK。
我觉得高点的空间上的看的话，应该是这样，15、16万，
高点15、16万 ，OK， 没问题。
对啊，你到时候市场如果说再疯狂的话，那就不好说，那走到哪儿就不好讲。起码是10万问题可能不大吧，10万往上冲一冲，15、16，应该是这个价格。
嗯，对，我总结一下，就是说了这个，首先是这个 BRC20 是吧，奥迪，然后这个是肯定是就龙头了呗，龙头推奥迪，然后 RWA 赛道，还有这个risk staking 呗， risk staking 赛道现在比较火的就是 ENA 了，然后 bounce bet 这种加杠杆的还没上，然后还有这种反正 risk staking 其实比较多，然后risk staking， 然后 RWA， 然后又加了一个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奥迪。RWA 有这个币安上有币种吗？或者是说其他所的这种那个 ONDO 是吧？
嗯，这个盘他们不是说华尔街搞的吗？
对，我看他那个跌的时候也没怎么跌，还挺猛的，挺稳的倒是。
对，他这个控盘迹象很明显的，而且他没走啊，你要是不敢开杠杆现货买一买完全没问题。
懂。
对吧，你看他那个整体的这个状态，就他这个控盘的状态就很棒。就是那种完全在掌控之中，大尾一好的话。
对。红豆。
对，这个东西你这么看，其实尤其是经过整体都在回调的时候，这个妖魔鬼怪市场的这个谁行谁不行。然后谁背后的管理的比较好，你从这个盘面尤其下跌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了。
对，其实
是吧，
是的、
嗯、
你说的有道理。其实这个就是我理解，这个是很多人在牛市还能亏钱的核心原因，就是你买了山寨，然后呢你还是半道上的，然后他一波回调直接给你打到60%-70%，你就直接变得浮亏了，浮亏个20%-30%，然后心态稳一点还好，能等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能回来。但心态不稳，一想我直接割肉吧，换下一个，发现、
嗯、
再来一个腰斩也很正常啊。
所以说，其实像如果你看啊，从正常的角度看，如果说资金体量很大，那当然没得选了，你只能选大饼，选以太坊，那没得选。如果资金体量，相对尤其是对于正常人来说，钱也不是特别多，但是还有一点，最好其实就配置每个板块龙头核心标的配置，然后涨起来卖一卖，然后再换一换，减少一些这种操作就行。但不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尤其在不加杠杆情况下，完全放在大饼跟以太身上。
有道理，
对吧？你既然炒币，你肯定要炒一个红火热闹，那边已经上天了，然后你这边涨20%-20%，
有道理
。你怎么玩？最后你到时候实在不行，我操，去追高，一追高，刚稍微涨一点就开始下跌，是吧？都这个，接着韭菜的话都这个状态。你要尤其是要冲的时候，要往上冲的时候，你肯定看，首先你得简单了解一下，大概哪些会往上冲，会形成这种集体效应，然后资金吸金的话比较明显，首先有这么一个想法，其次呢，市场要是开始有反馈的时候，你就在第一时间第一个涨20%-20%不涨30%的冲进去，而不能说人已经涨好几倍了，你说你着急冲进去了。
有道理，有道理，
对吧？你就拿这个 你就拿最简单的佩佩来说，佩佩奥迪刚开始上涨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你看咱们之前已经有预期，对它虽然它还没有涨，但是你对它已经有了想法了，
是，
对吧？由于当它对当你对它有想法，它刚开始动的时候，开始放量的时候，开始出现急速上涨的时候，那你就肯那个时候你就冲进去，而不是人涨了已经飙高了，你就再进去了。
确实，
是吧？你炒币不就这就炒币嘛？你要说投资的话，长线的角度，那你就拿着呗。就像ONDO 这种的，现在高嘛，其实也不算高，你就拿着呗。包括 T 啊，模块化，模块化最近你看这一波回调下来之后，这个 T 啊走的就很明显，资金在介入，就在有人开始管了。就开始接手了，之前的话一直半死不活的，尤其是整个二三月份它在回调，然后现在的话资金重新介入，这个时候你要作为长线、中长线角度完全可以搞进去。
OK，
模块化对这，
嗯，
你就从市场的角度看，我是从市场情绪，然后看这个它的一个盘子走的怎么样。控制力怎么样？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对于其实对于这个区块链技术本质，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它有没有风险？其实这块我看的不多。
懂。
那主要
的话 ，TIA 的话是讲 TIA 的话是，我是之前听一个这个哥们儿说，大概还聊过，他说 TIA 的话就是。社区做的挺好的，当时就是搞了那个在应该深圳那边吧，聊了一个社区，当时也是就是反正我大概给你讲一讲模式也挺简单的，就是说给社区这个团队长然后分这种折价的 token， 但是是分批释放，先释放 10%， 基本上$3左右吧，$3的时候然后开始合作的，然后释放 10%， 然后后来那时候涨到了十几吧，15左右，然后我说这个涨得挺好的，我问了一下，我说他们怎么做的，然后他还跟我讲了讲，然后我说现在这个价位还能买，他说不能买，他说现在因为这些人只是才释放了10%，他说还有后续还有很多没释放的，他说你这个就是之后然后就到了20，然后就一路就下来了。
嗯，他跟社区合作的给他引流引的量大概有多少？
我觉得得几千万美金吧，他光这帮社区的募的资就好像小几千万美金，他是属于直接卖折价币，直接卖完之后让社区去推。卖的我知道是大概可能有个两三千万美金，然后因为社区团队长他为了回本嘛，他为了回本，他释放10%，他其实就可以回本了，因为涨了最高时候涨了10倍嘛。
嗯，对。那应该是，那可能他们这一波不管了，让自由落体的话，应该就是因为这个释放的问题。
对，其实就是自由落体了嘛，就是他因为之后社区这个也没有动力了，反正我也是赚的，你给我发个20-30%，我都已经赚嗨了。
嗯，那后期的话，后期看吧，反正最近的话还不错，从这一波下来回调，他往上抽的时候是比较主动的，而且就明显看，你看这最近的暴跌完反抽上来，这个是放量的，
然后
就是盘
对
啊，
挺好的。你说那个观点是对的，就是 layer two 是都是空气，这个是没有问题的。layer two 都确实都不太行，
尤其是大家都认为不太好的时候，它越来越不好。你越说的不好，它越不好。
主要是以太坊确实也不太好，这个所以他们想好也很难。
嗯，
按理来说 OP 应该是可以的 OP 啊，但是 OP 价格表现也太辣了。
OP 其实对，应该是整体你 OP 你看 OP ARP 还有这几个 L2 跟以太坊相关，中前那个中途我记得也动过，但是就是也有板块效应，尤其是一开始上涨的话，对其他的板块也有一定的挤压，但是就是动一动就死了，就是持续性比较差。
是， OP 它因为它的 TVL 吧，它的 TVL 现在很高啊，我觉得不比以太坊，不是不比那索拉纳差多少。
嗯，
就是 OP 的这个 TVL， 因为它有个 base 嘛 ，base 是用它做的嘛，就是那个 base 的 TVL 非常好，因为这是 Coinbase 的那个链嘛。然后
这 base 链现在，我发现 base 链它去哪儿能高点儿？
对，它 TVL 现在非常可观啊。
贝斯链很火的，
有这个 Coinbase 做背书，我觉得肯定还是稳一点。然后，
嗯，
就是以太坊确实这个不是你，那你啥时候通过呀？有个预期吗？我的感觉是，香港通过之后，感觉好像
没什么力度是吧？
对，没就是确实跟之前就是这个事儿，我之前就跟一个像北京的一个小伙伴，他也聊了一下，然后。他这边之前就是预判说香港这就是没通过之前，他说就会通过，因为威神去了嘛。他说威神去了，肯定就是确定了要上了。他说但是通过之后也没什么用，因为他说那边量太小。
嗯，对，你就是只能说是香港落寞了。
对，香港确实是还是。
他想通过 Web3 通过区块链把资金再吸引到香港，
是，
他得费点劲的。你看，这港股都搞成那屎样，应该是政策问题。其实就是政策，本来是金融中心，然后最后搞成狗屎了。
对，你现在这个资金流失之后，你很难回来了。因为我之前就香港也去过，新加坡也去过，就完全感觉两个地方的那个叫啥来着？叫
氛围不太一样，
就是那个环境非常像，自然环境非常像，但是很明显就感觉。新加坡那边感觉好像是，就是人来人往的那种感觉，好像大家就是都是有所目的的，都是那种就是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来做事儿的，做项目方的，然后就是搞机构的，就是目的性非常明确，而且明显都感觉到都是比较有钱。对，
新加坡比较友好，而且他走前面，香港想追的话。反正得费点劲，尤其是如果说他要是把国内的韭菜引过去，然后出入金方便一些，安全一些，那样的话有戏。
确实，
毕竟咱们国内韭菜炒币、出入金、这个法律安全性这一块不太好。
这个是硬伤啊，现在就是那个有个 ACH 嘛 ，ACH 这是一个渠道，可以就是出成那个港币啊，还有那个美元这种，然后你再出成人民币，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现在还有这种就是香港的那个虚拟银行卡，Z Bank 那个也是个，我还好多人现在都在用，就是它可以绑定国内的那个支付宝，就是你消费的话其实不太用出金了。除非你有其他的大额的这个出金需求，
嗯，对，这种的其实还能稍微相对来说还方便一点。
是，你平时现在还在北京吗？
嗯，对啊，
在哪
也没地儿去啊。
哪里？朝阳。
你说我在？
对。
啊，对，
也在朝阳。啊。嗯。可以，那你平时是有活动区域吗？还是怎么的？
没有活动去瞎玩儿去，
就在你住那附近。
啊，也有时候你就出去，就那点活动嘛，没啥，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也特别的事了。
我看圈内活动你也不参加呀，没怎么见过你。
对你圈内的活动，你该看什么事儿嘛？一般情况下有什么活动看一看就好了，没有必要非得去露个脸去玩一玩。看看，
我看是范总他们是弄了一个那个租买了个楼是吧？
嗯，
买的还是
好几年前
租的，
好几年前了吧？
对对对，搞那个
买的，
搞了艺术品。
啊，对，他在搞这个。
可以，那你就一直没有回去跟他搞这个了？我看那个
啊，对。最后不大那个不都公司里人不都散了？
对，我看立斌好像他们还在。
好啊，是的，他们那边好像在。
对，但是大多数其实都撤了。反正我总结一下，就是第一奥迪啊，第一奥迪，除了奥迪以外的，然后就是那个 RWA，然后还有就是咱们
然后
啊
在这压。
，restaking 在质押里边的这个 ENA 可以看一下。然后如
嗯。
果我推荐的话，我肯定是推荐这个，因为肯定是一个不错的标的。然后再加上最近还没出的那个 bounce back，这个就是因为你牛市嘛，牛市玩的就是死亡螺旋呀、啊，就是螺旋上升。等到熊市了再死亡螺旋，现在还没到死亡螺旋那一步呢。但是你得先玩这个螺旋上升这一步啊，就是哪一个加杠杆加的大就玩哪一个。然
嗯。
后Boss Bay 呢，然后还有就是我这边可能还一 BTC 的这个 NFT，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有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浮石，然后浮石，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你我原来的话术也是不要买浮石，就是说但是你可以那个什么，你可以那个。参与他的那个叫扶持的第一个空投，第二个、第三个，现在好像空投了好几个了。就是你可以去直接参与他的空投，没有必要说去打他的那个扶持，因为扶持本来价格也比较高。然后一是扶持，还有那个 NFT，然后奥迪，其实整个 BTC 生态都还 OK。然后，Solana 生态的话，目前我们这边就是还是处于研发阶段，还没正式就是进入这个实操啊，然后实操阶段的话就是，就是土狗嘛，NFT 这边不是就是这个 Solana 这边，我们是打算链上还是专门用点技巧啊，用点技巧，然后最近已经在开始这个研发了，应该马上就出来了。然后就是我刚才就是还没有讲那个打土狗那个哥们儿为什么就是下定决心必须要打这个 Solana 上的土狗啊，就是。然后也比较看好索拉纳的这个 token，就是我觉得它的汇率可能跟以太应该整体还是震荡上行吧，就是肯定是还是要拉爆这个以太坊，但是肯定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趋势。为啥说要打这个土狗？就是这哥们儿买了那个 PEP，买了 PEP，买了15万美金的，然后这轮牛市最后是300万美金出来的20倍，然后。他还搞了，这不有索拉纳了吗？有了索拉纳之后，然后搞了前段时间，他就是属于每天的任务啊，就啥也不干，因为他可能主仓位是比特和以太啊，他就是用这些，属于就是打野的资金，然后用打野的资金，然后干嘛呢？就是那个，最近打中了那个叫打中了那个叫Boom。BYME 打了100多个 Solana，然后最后也是1万个出来的，1万个 SOL 出来的，就是，反正他的策略也是比较简单吧，就是每个0.2，每个0.2，每一个就土狗，他觉得这个他应该是也是有一套逻辑啊，就是把这个土狗，就是因为每天有1万个差不多这种新发的 token，然后他把1万多个里边可能有四五个四到五个是能涨个几十倍、100倍的。然后他把这个 token 通过一定的方式，先缩小到100个左右，然后缩小到几十个，然后他的每一个打0.2，就是其实他也不确定哪个能涨，但是就是每一个打0.2这种方式，反正还挺稳的。然后就是因为他这个原因吧，他这个点，反正收益还挺高的。然后所以我这边也是在和小伙伴，就是也是弄了一套，就是逻辑上的，比如说检测一下他这个前100个地址的这个含金量，然后它的100个地址的这个交易次数，它100个地址的这个持有 token 的种类，持有 Solana 的这个总的这个价值多少，可能加一些这个参数吧。我觉得这个打山寨这个是个目前是看是一个以小不大的方式啊，就是核心思路还是以小博大啊。他说不管这个项目多么他认为多好，他一般都不会超过0.2个以太啊，不是0.2个 Solana。然后但是以太就不太行了，因为以太的话。他说他每一个0.2个索拉拿20-30刀，但是呢，是吧？20-30刀，然后咋的？然后你去这个交易一笔20-30刀，然后以太坊上的 gas 2-3美金啊，占10%。他说这个就完全接受不了，但是在索拉拿上就 gas 很低嘛，然后就是打个20-30刀，就可能手续费可以忽略不计，几分吧，差不多。然后他就最近是一直在做这个事儿，而且收益我觉得还是挺可观的。这个是在他主仓位已经是比特和以太的情况下，就用打野资金去这个操作的一个。我觉得还确实还是不错的，对，然后， 所以索拉达我觉得还是就是未来应该也是还是有上涨空间的，就是我觉得这一轮最高位到1000应该是概率挺大的，就是，因为啥？因为现在这个，而且他跟我大概说了一下，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索拉达现在就这么厉害？他说这个逻辑就是什么？就是索拉达整个生态是吧？整个生态都在同一时间，就是一般2个月左右吧，2个月左右。只推一个项目，而且这个项目叫秘密 coin，最开始推 Bong，然后后来推这个什么 WIF 啊 BYME，反正就是 Slurf，反正就是一段时间就是2、3个月就只推一个猛推，然后推上币安，然后这一个项目的估值就是20-30亿美金，哇，这个是比这些就正经做项目的这个估值都要高得多呀，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而且它这个东西我感觉是还好像还可以复制这个状态，好像不是说这个。就是说，只能一波流啊，它还能不断的去循环，然后赚了钱之后呢，它还可以继续发新的，就是有属于有钱拉盘了嘛。它索拉达变得也多了，然后 U 也变得多了，然后它在，因为你上了币安，那肯定是吧，卖个10%出来是没有问题的嘛，然后再去发新的，我觉得这个首先它这套逻辑是成立的，而且现在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就一段时间只推一个猛推，推上币安，然后是吧，大量变现。变现个，我觉得可能不到1个亿的变现个大几千万美金，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吧，是吧？然后，这个逻辑我觉得还是就是比较 OK 的，而且现在确实很多 Layer 2也都这样做。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方式应该是，当然你越往后，这种效应会越差，前期的话肯定会好一些。
对，前期大家不知道咋玩的，我操，后期都被大家发现了。
对，几个做起来，做个2、3个、3、5个，再往后的话，就效果就没有那么，尤其收益的话就没有那
得
么。
下次安头这边加上我。
对，要是你要是发现什么这种土狗性的机会，你在群里头 at 一下大家。
确实，OK，
对，土狗一起冲啊！
可以的，可以的。
好，那市长这边还有其他补充吗？何哥，你这边还有其他话题聊吗？
其他的就没有了，等以后再聊呗。
可以的，好的，感谢社长，感谢，牛逼。
不客气。
好，那我们今天就简短一点的一个 space，然后很感谢社长今天来到我们这边，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一个淘金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在这个快要应该说牛市中期的话，有什么可以投资的方法？然后另外啊，AK 哥也是做了一个整体市场的一个预测，然后好像说拉拉链上一些投资机会，BTC 符文上面的一些投资机会，然后其实大家也可以看看 Rooms 那边，应该这2天也会有很多新的Rooms 就浮石的代币会出来的，然后这个也是比较多老外在关注，然后大家也可以多看看。然后我们今天的会就到这里啦，然后我们下周日继续。然后今天因为减半，所以换成周六了。然后谢谢家人们的参加。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下一位来啦，
好嘞，拜拜，
拜
拜
拜
拜拜，
拜拜，鼓掌。
拜拜。